台北这座城市夜深了，醒着没睡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 On Air 准备营业，亚瑟 Late Night Bar 之深色场所，今晚有客人。欢迎回到亚瑟 Late Night Bar 节目里面，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有一位朋友要来跟我聊天了。今天晚上有客人，这个客人呢，其实跟我有一点点小缘分啦，哈，是非常非常微弱的缘分啦。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个访问嘛，有一个来宾，他是客语的歌手啊，名字叫做功德。然后呢，他其实有参与到这一张专辑里面的吉他弹奏的部分。然后我去觅功德的时候，就说：“欸，这里面是你弹的吉他欸。”然后他就说：“哦，对啊，我们很熟啊。”而且呢，那个他还说就是：“哦，他很强哦。”然后我就非常期待，哎呦，这张新的作品呢，也是用一个很特别的缘分来到了我的旁边。然后我听了一下，这一张专辑非常的顺耳欸，整个就是没事有事没事你就拿出来听，它就是一个可以就是陪伴你旅行的一张专辑，我觉得是非常的适合。好的，今天要来邀请我们来宾之前呢，我决定要来透过歌声认识他，好不好？你要接下我的挑战吗？好， OK， 来咯。
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爱你要的爱。
哇塞，原音重现，让我们欢迎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郑可乔。
贝贝贝贝，我是郑可乔。
谁对自己家 DJ 的音效？笑歪，很强势的一个来。好的，这次呢带来的是新的专辑，全新的 EP 叫做《迷城漫游》。
是的，
那我们刚刚呢为什么要有这一段呢？其实这一段是我们算是听众朋友们啦，大家很早去认识到你的歌吧。
对，
是一首在森林之王比赛当中翻唱的作品。
没错，这个是在森林最后一首歌曲。
最后一首歌曲，
对，
你要的爱是那个戴佩妮的歌，
是的。
然后呢，你在串流平台上面有另外一首翻唱，还是去年吧？去年对不对？暧昧
啊，对，暧昧，
对啊。你怎么都翻唱女生的歌呢？
我发现我唱男生的歌会有很多原唱的，就是如果我没有很认真的去消除他的影子的话，会有留下影子
哦。
所以如果是 cover 的话，通常 cover 的案子不会太多时间准备
啊，
对，他一来就可能可能下个礼拜就要唱了，对，所以在选的时候选了女生的歌比较多。
哦，了解了解。请问刚刚亚瑟还行吗？
怎么样？
唱的还行吗？
还行啊，两句就很行啊。
真的假的？对，我今天就很怕，因为哇，这种比赛出来的歌手，我真的是我是什么咖？我只是就是一个喜欢唱歌的 DJ 而已啦。好的好的，终于啊，这因为这个比赛其实也很久了，是2018年底的事情了，然后一路到了2022年了，我们终于等到了你的全新的 EP， 相信也是有很多人在跟我一样在等啦。对啊，磨了很久齁。
对，
这
张 EP 其实我觉得主要在记录，它的重点在记录，就是有点像是写给十年之后的我自己。
对，
然后告诉自己说，其实你那时候的样子是什么样，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是一个在那个时期那个环境什么样的定位，对，然后借以来提醒自己，然后也跟大家分享这样。
所以如果你今天其实没有很熟悉可强的音乐的话，其实你听这样的专辑你也会多多少少了解这个人。对，里面其实记录了你很多个性的部分，但这个我们待会再聊。
好，
那今天呢，因为你来到亚瑟 Late Night Bar 是一个非常深夜时段，通常这种时候你醒着吗？
我绝对醒着。我绝对醒着。我来到台北之后整个生活
大改，
超级不规律。超级不规律，有时候十点就很困，有时候到五点都很有精神。
哦，
就是非常非常，对，五点啊，
我都下班了。
对，
天哪，那在干嘛呢？
就在想事情。
想事情，
想事情，
你想太久，
就是我就是边做一些可能玩个游戏啊，然后看个那种自己有兴趣的书啊，然后看个影片啊，然后追个剧啊，然后边想然后就五点。
那你起床的时间点通常是几点呢、
啊？我起床反而很规律，都大概11点左右就会起床。
那你睡超级少？
我睡有时候会睡蛮多的，比如说10点困的时候。
哦，你说从10点开始睡到？
对对对对对对，就可以睡到10点。
那真的很不规律呢。
对啊，
年轻的肝，天哪！
其实我一直很想要，就是今年把它戒除掉这个生理，因为我开始发现我好像我的那个交感神经没有在作用，就是自律神经并生理中并没有在正常人的
规
律里面，规
律里面，
对，所以我就会想要把它调整回来。
希望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真的。
对啊，因为我也是懂，我本来这个时段之前我就已经是个3点睡的人，我只是再更晚睡一点。
好扯哦。
对啊，所以说，以前并不是在台北生活，所以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才上来。
对，从比完赛之后才来台北定居的。
那其实也没有到很久
对，大概3年吧。
3年吧的时间，那这一段时间的话会很想念，就是以前就是住的地城市嘛。因为台北其实是一个，我问过很多的人啦，大部分人都说台北是一个很忙碌的地方，很有压力的地方啊。甚至我在你的音乐作品里面，其实也多多少少可以听到这一些成分存在。
我觉得台北这块土地跟我原本居住的地方最大的不一样是人文吧。就是我觉得因为台北有很多人都是来这边工作的，所以他们一踏进台北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个心理状态，就是我是来工作的，我是来工作的，我是来工作的。所以大家就会有点像是在商言商的感觉。
在商言商，请说文解字一下。
是这样用的吗？
我们来 Google 一下什么意思。
总之我觉得在台北的人大家都是比较
异乡游子啦，其实都是来这边短暂居住了。
没错，就是比较理性一点，
比较理性，
比较没有那么感性。然后我以前住在南投。
对，
南投其实非常非常感性。
是哦。
对，就是像是长辈只要一个情绪来，就是你很容易发现他情绪来，就他脸很臭，或者是他会骂人。
你确定这不是你们家的问题吗？
没有，整个南投都长这样。
真的假的？
对，而且从口音开始就会变。
我们南投听得到哦。
可以啦，可以，真的南投人都这样。南投人就真的比较直。
哇塞，
比较直。
我第一次听到对南投人的这种注解，南投人都比较感性，
就很直啊，
很直，
对，就是他有什么情绪会直接讲出来。
哦，
台北大家就是比较有礼貌，就变成有点距离感。
了解。那你有变成这样子的人吗？你觉得？
我必须变成这样子的人
啊？怎么说？你不能就像是就是在南投的人，就是一个直来直往的感觉，
得罪人家啦。我已经得罪好多人了，
真的假的？
我得罪超多人了。
我们今天旁边有人在笑。
没错，就是没有得罪过的一个人。
真的假的？得罪什么？得罪什么？怎么样得罪人？
就是我这个人其实私底下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就是我在朋友眼里是刀子嘴刀子心哦。然后我其实是
刀子嘴刀子心。
对，
你超残忍的。
朋友都觉得我是这种人，不过我是真的是豆腐心的，就是我会开玩笑，然后当作是我跟你很熟悉的一个相处方式。
对，
不过有时候就是在可能那个人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依旧是这个状态。那个人就会走心。
哇，这就是北吧呢。
对，就会变成白目。所以我就必须到处道歉。
OK 我觉得旁边有人按耐不住了。叶柔，你同意刚刚他说的话吗？我们来说点话。
你一定要让叶柔自己亲口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好有趣哦，怎么会这样子？对，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可强嘛，然后我们再进入到他的音乐世界里面，给他一个反差萌。
会不会在这一块，然后人设就崩塌，然后就没有人想听音乐了？
不会，音乐很好听，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Okay.
因为我没有想到可翔会想要公开这个故事。我自认为我还算是蛮保护他，但既然你要讲，那你真的要讲这个故事，
可以讲啊。
反正就是因为可翔，就是但我也知道他个性就是这样。反正可是也刚好讲到，就是因为我前阵子心情不是很好嘛。
对。
然后所以你算是触发我浮靡的契机耶、
哦，
我的单曲、
哦、
就是你耶。哦，没有啦，你现在觉得自己很厉害？
汇款给我。
你是负面教材吧？
对，反正就是有一次我们大家在玩游戏，然后他反正我好像搞不懂一个东西，
对，
然后他就骂我。
等一下，我先补充一下，我们时常玩游戏。
哎，我们时常玩游戏，
玩什么游戏？
就是、桌游
啊，桌游，
或者是那种手机里面的，就是比如说猜谜的游戏，
互动手游。
对对对对对，嗯，就是、我们很时常聚在一起玩
狼人杀，
是是。
但是某一次，
可翔很慌张。
某一次换你们，
对，某一次我就是一直在问那个规则是什么，我就搞不懂。然后他就回答我第一次。到第二次之后他就骂我、
oh?
就看着我眼睛骂我，然后我就忍不住了、嗯、我就是因为我平常不是会这样的人，然后我就忍不住，我就是看着他、我就说我要走了。
天哪，
就整个脸爆红，我就说我要走，他说对不起啊。然后呢我就不管，我就冲进去拿着我包包，然后他在走廊挡住我说对不起啊。
所有人都在啊，
所有人都
在，所有人的面前，然后
大概现场有多少人？
10个人。
哇，好多人啊，好难看哦、喔！天哪，
很难看。
他说
很精彩。
然后他说：“对不起啊。”然后我就直接经过，他说：“我要走了。我”我就直接抄了包包，我就冲下去。我就
天哪，
而且没有任何朋友敢插嘴，
真的呢，
也不敢讲话。
那个气场已经开了。
对，我觉得大家都很习惯对我生气，因为 我其实没办法，我不会对你们怎么样啊，对吧？
是吗？
不是因为这。
不是因为这样，
各位观众朋友，他指着我的鼻子，你现在是不是要好好道歉？你现在是要检讨我吗？
我还没有跟你好好道歉过吗？
没有啦，他其实已经有好好跟我道歉。
好啦，我就有了吼，有吼，
有有有，我签给叶儿的专辑上面是写写什么？
对不起，送给你。
对不起，送给你。
好，所以这就是你们之间发生的事情。好，这个歌嘛，还要介绍吗？要啦。好的，谢谢月柔，
谢谢
哦，
谢谢
哦，
谢谢
哦。
我觉得刚刚聊到一段蛮好的，的确，你是应该变成那样的人。
啊，对，对对对，
你应该要变成台北人。
对对对，
你稍微的收敛一点，只有在一个地方可以完全不用收敛，那就是舞台上。
对，还有音乐里面，
还有音乐里面嘛，对不对？好的，那我们来回到了这一次的这张专辑。其实我觉得啊，一开始要来跟大家介绍的这一首歌，我们可以有就是来讲一下专辑的点题歌好了，这就是《迷城漫游》这首作。
好，
对啊，
《迷城漫游》这首歌其实是在讲最一开始在发响的时候，它的 demo 其实是比较摇摆的。
哦，
就是它有点像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比较轻松的。
嗯，
但是这个轻松是建立在，就是对自己的职业有一个很大的倦怠
哦
之下，才会研发成是想要用轻松的氛围，
嗯，
然后把这个情绪包在里面。
哦，
然后后来跟
职业是跟音乐有关吗？
对对对，就是跟歌，就是当歌手的前两年。
哦，当歌手你这么快就倦怠了？
哎、欸，其实都是这样子哦，其实都是这样子，就
是
我觉得当歌手这件事情，他需要的要件有很多在心里面，
哦，
就是心理素质的层面上，我觉得是作为一个歌手非常。要求的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对，这个我在演比赛的过程当中，我有听到评审有这样子的讲评，就是你要如何快速的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然后来到舞台上呈现给大家看，这其实是看不到的。
对，
嗯，
而且其实观众的耳朵是听得见的，只是观众说不出来
哪里怪怪的。
对，他会觉得，这个人好像这次比较紧，还是说他的状态比较奇怪，可是观众是讲不出来的，可是耳朵是。不会骗他的，他会觉得，这个人好像怪怪的这样。
所以说一开始写的就是一个比较摇摆的曲风。
对，
那后来呢？后来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的一个版本？
后来想要他在诉说这个故事上会更肯定一点。对，然后其实歌词在描述的是，身为音乐人，身为站在舞台上的人的这些当作第一人称。
对。
就是我觉得每一场演出每一场演唱会或者是在台上每一个时刻都很像是一场烟火、就是可能十几分钟20分钟半、甚至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然后当下的那个时间就足以治愈或者是疗愈台下某些观众的某个部分。
嗯，
就是我们就在做这样的工作啊。
对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他这首歌背后的一个台词，就是我们就是这样的人。
嗯
嗯，所以我把这首歌唱的在录制的时候唱的更肯定，就是也可以更好的表达后面这个台词啦。
嗯，了解。其实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啊，就像你刚刚一开始讲的，其实曲风是一个非常悠闲的感觉。其实你乍听之下，你就是哦，这是一首很舒服的歌。不过呢，在听歌词，就是你听得更深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歌词有很多个部分是代表着对自己的迷惘，
嗯，
是很迷惘的，就是迷惘着自己呢正在做什么事情，然后的你的闪烁，就是那是那一瞬间的闪烁什么的。我觉得呈现出来是非常多可强的一个面向，除了刚刚我们的那个印象之外呢，其实在这首歌里面你可以听到更多像是明知不可为但就是要为之，这是一种偏执的个性，
对，
以及呢还有浪漫的人怎么明白现实，那浪漫嘛，还有可能还有懒惰啊跟幼稚这两块，其实都是组成你的成分之一。
没错，
嗯，
就是我很常透过问朋友莫名其妙的问题，来得到，就是来确认我们当下的状态。
对，
有一次我记得我跟一个歌手叫做许维芳，
对，
在同一场表演，在后台，我们就聊了一个天。我说，我问你哦，你现在在台上唱歌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他说，他就想赶快下台啊，就想赶快下班啊。
这么直接？
对，就是我们在讨论这些事情，然后衍生到就是一群人在讨论嘛，衍生到最后，大家说，哎，其实大家现在有一点怕舞台，从森林参加比赛到后面竟然变成有一点点害怕舞台。原因是因为就是大家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要看我们
啊，
就是还顺不懂当中的逻辑，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被看，为什么我们有特别优秀吗？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很优秀的人都没有被看见，为什么大家看见的是我们？所以我们老实讲也有点心虚，所以那个心虚就会在心里面一直长大，变成害怕。对，然后所以我就很在意到底为什么我这个人要站在舞台上的原因。就是我开始探究，原来我们只是在做一个就是疗愈台下的人的一个行为。如果今天别人可以疗愈到更多人，我也会去听别人疗愈我的过程。就是这样。
这个过程虽然你刚刚这样子侃侃而谈，但我相信它应该是会在一些晚上的时候一直来你的脑袋里面去打扰你的一些想法。
对啊，
对啊，
就想哭但是哭不出来，这长大的悲哀，
思念上海，
没淹没我。
好，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太多太多。
好
啊，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一首作品吧。这首作品呢，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我觉得你应该听个两次，你就会跟着唱的，因为其实我已经会唱了。其实这首歌叫做《迷城漫游》。刚刚听到的这首作品呢，是来自郑可强。其实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啊，很可爱的名字叫小乌龟，
是在比赛的绰号。
对啊，现在还是有人会这样叫你吗？
很多欸，其实很多
哦。
我一度担心我就是可能出道五年之后，大家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说欸，那个
乌龟，
我说郑可强啦。
对啦，所以这次专辑是用这个本名，你还是要搜寻他的本名，你才可以找到就是串流上面的一些收听管道啦。
是是是是，对，所以一开始在上平台的时候，我都跟发行说我要叫郑可强哦，不能叫乌龟哦，我要叫郑可强哦，记得哦。
或者是你也不可以说小乌龟郑可强哦，我就是要郑可强。
郑可强。
OK OK， 好的。那这一次呢，这一张作品发出去之后，其实我觉得大家的回响应该也都还普遍都还不错。
对，就是我身边的原本就有在关注我的人，然后加上透过音乐才认识我的人，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回响都是啊，终于等到了
哦，
终于了。
你会想要帮他们取个名字吗？
哦，他们其实自己也帮自己取名字，
自己帮自己取名字了。
他们叫做可可粉啊，
可可粉。
我其实一直很。就是很害羞讲这个他们粉丝的名字，老实讲，我很不愿意。不过他们就叫做可可粉，
好，他们自称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对，
可可粉欸，因为你其实也不会叫自己可可吧？
不会啊，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所以可能这个害羞的成分应该是来自于这里。
就是我不明白为什么粉丝要帮自己取名字。老是有很多艺人的粉丝都有 一个名称嘛，
比较好，比较亲密啊。
对
对对，我连我听众都有名字了
啊、哦，真的哦。
对，不跟你讲。
好，不要跟我讲，
我也害羞啊，对不对？好的，好的，好。这张专辑里面总共有四首作品嘛，那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放两首歌，好不好？
好，
好，那这两首歌呢，下一首的话还有三首作品，想要跟大家推荐哪一首作品？
我想问一下，我们收听的年龄层大概是？
哎、欸，我们大概从三岁到五十三岁、八十三岁都有。
哇，这么广哦！三岁哪听得懂、啊？十三岁我都不相信他听得懂这段的访谈到底在讲什么。
好，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啦，可能就是会有运输业的司机啊，对，大哥。
好、
哦，然后呢，也可能会有那种熬夜晚睡的学生。
OK，
对，因为我自己听众是很多的学生啦。然后大概就是落在，因为高中国中不可能，因为他们隔天要上课，所以大概就是落在大学，然后一路可能到四十几吧，
okay.
四十几五十几这样。嗯，
好，既然有深夜的观众，那应该听慢歌
哦，听慢歌，
我怕听快歌会开得变快，
听快歌提神啊，对不对、
哦？真的吗？
对啊，你自己去做选择都可以。
好，嗯，想一下，好，那听慢歌好了。
好，
对，这首歌叫做《有件事想对你讲》，
有件事想对你讲。这首歌我在听的时候呢，我觉得这应该是这张专辑里面个人觉得最难唱的一首歌
啊、哦。对啊，音域比较宽。
对啊，我因为我自己，因为我每一首歌我其实都有跟着唱，然后哦，这首歌不是很容易呈现哦。来讲一下这首歌吧。
这个歌我觉得算是在《迷城漫游》这张专辑里面最自肥的一首歌吧。
哦，
因为我觉得。我的人设啊，就是我不太会常把爱挂在嘴边
啊、哦。
对，就我不像是大家看美剧里面的那种人，就是美剧里面的，就是常常会跟朋友亲亲抱抱啊，跟亲人、跟自己所爱的人会把爱挂在嘴边，但是我就不是那样的人。
嗯。
然后我就觉得还好，我有一个音乐的职业，
对，
可以把我想说的事情放在歌里面。
嗯。
所以我这个事情，这首歌其实是在跟我最亲近的人告白。
哦、oh. ，
告诉他们，其实我很在乎你们，只是我这个不善言辞，这样子，然后就把这个最主要的要件放在这个歌里面，
把不敢讲的通通放在这首歌里面，
有点像是小时候那个小朋友在学校被逼做康乃馨的卡片一样
哦、
oh. ，但是它是一个形式这样子。
谢谢你们养育我长大、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不敢说真的，
对啊，就是超老师在台上写的，其实自己不太想写，
也是，而且其实也有一个部分是因为你里面有提到遗忘，所以我觉得是可能当下真的要讲，除了说勇气之外，其实那个台词。也是要顾一下，就是要讲什么，所以这首歌里面你也都把你可能会忘记啊，可能会觉得啊、哦，当下可能讲的不够好的部分都放在这首作品。
没错，
那究竟想对谁讲呢？
主要是对女朋友说
哦，
因为女朋友从我申领之前就跟我在一起，到申领比赛结束之后到现在，
对，
都还在一起、
哦。
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嗯，
就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思考的话。如果我的另一半变动性这么大的话，老实讲，我可能会没有办法陪他走下去。
嗯，
就是不管是生活形态、职业，还有人格，
对，
都在快速的改变当中。
嗯，
可能我想他付出的也很大吧，付出了很多，只是我没有看见。
嗯，
我想要告诉他就是，其实我知道。但是我只是平常很比较中意这样。对对对对对对。
刚刚的这一段就是有跟他讲过吗？
没有。不过他在听第一次 demo 的时候，他有哭。
哦。
对，第一次 demo 是很干净的，就只有一个吉他而已。
嗯。
对。然后我觉得，在那个 demo 听的当下，我就决定要把这首歌放到专辑里面，
做成一首完整的歌。
对对对对对。
了解。我觉得呢，刚好就是广播电台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啦，它是一个可以让向广大的听众们去发送的一个平台，那就希望咯，就是他目前也是跟你不同城市在生活这样
啊。没有，他目前跟我住在一起了。
哦，那太好啦。
对，我们在一起五年，在第五年决定要住在一起。
哦，是他搬上来的。
对。
哦，这个很厉害，很不容易耶。
对啊，就是拉他进入这个台北大不易的这个
万恶都市。
没错，大染缸。
大染缸，这就是你要好好来保护他一下啦。好的，我们来听到这首作品呢，是今天节目里面要播放的最后一首歌，有件事想对你讲。
大家好，我是郑可强，你现在收听的是亚瑟 Late Night Bar。
欢迎继续回到亚瑟雷奈巴尔节目，凌晨一点半，我们再度呢邀请到这一位非常会唱的歌手。虽然说昨天，我相信如果没有听昨天的大家，我们可以重新建立对他的印象。这一张专辑其实就叫做《迷城漫游》，它其实整张听起来是一个非常舒服的曲调，但是里面呢却是藏着很多可强自己的，可能是外表没有这么样显出来的一个个性还有想法在里面。我们欢迎郑可强。
大家好，亚瑟好，我是郑可强。
好的好的，这一次呢，这一集比较特别哦，这一集比较特别，我们邀请到的是这张专辑的 EP 的制作人嘛，对对，然后也是所有单曲的制作人嘛，
对，
就是整个全包了，
对，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每一首歌就是制作
哦，对，我们再度的欢迎卢子祥 Lucas，
嗨，我是 Lucas。
这张专辑啊，你在制作专辑这几年其实主要都是在帮就是音乐人做专辑的部分。
对，但是说做专辑比较像是整理这些有缘分的人他们的想法
哦，
换这个方式讲。
好，那你遇到可强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
遇到可强是有一次去拍 MV， 对，一次。我觉得我当个怪人的那一次就是我送他一个很奇怪的甲虫
哦，
对，
为什么送甲活的
活不是
玩具
玩具甲虫，
吓死我，
有关节的那种甲虫，
送活的我会生气
丢哪里
啊？对啊，怎么处理啊，这个生命啊。
对，然后就是想说既然都见到了就是可强本人，可能未来会有一天他会想到我
哦，
我其实就是丢下一颗球，那
橄榄枝啦，
越讲越复杂。所以可强什么时候想到他的呢？
就是我其实在森林之王之后才开始写歌，
对，
我在森林之王之前是没有写歌习惯的一个人
哦，但是有这个能力，只是没有在写。
对，只是没有习惯。但是就是在森林状结束之后，我就养成了一个写歌的习惯。然后呢，我就在想，我身边有哪些朋友能够，帮我把这个歌具象化出来？
哦，
对，然后我就想了，我就看了很多我的通讯录啊，然后找了很多这个朋友的资料。
对，
然后我偶然在那个 Three Voice 上面听到子祥的作品。我就觉得，其实。质量然后跟方向都很好，对，然后我就问了他，然后我问了他，他给我的第一个回答很酷哦，他说我就是在等你这句话，而且是老实讲，我认识他到拍完 MV 到我找他制作第一首歌大概经过了快一年
哦，那蛮久的，
快要啦，快要一年，
他等你这句话等超久，
对，然后我
真爱天，
然后我就有 get 到这样，然后我就有去他的录音室跟他聊天，然后觉得整个方向都很正确，然后他提供给我的几次这个他的编曲的方向跟制作的方向，我们聊了很久，然后我也都觉得非常优秀，然后我就继续就是放手让他做了。
其实两位的个性应该差蛮多的吼，
完全不同，
差超多，差超多，
对啊，然后又要合作。
我觉得这才是音乐最有趣的地方。而且不要看可强就是这个样子，他其实在我认识他的样子就是又是完全不同的。我那时候坐下来他就坐我旁边，我跟他讲话
像现在这样吗？对对，
对，然后那时候是第一次见面，然后我心中在第一次见面都会帮那个人打下一个就是他从此之后会一直烙印在我脑海的样子，
第一印象。
对，那可强的样子就是他是一个每一步看起来都很和乐，但是呢他其实都想得非常非常长久
哦，
对，他每一件事情都已经想好了，你给他的快速的时间，你看他先沉静一下接着开始会讲话，其实他已经想到很多可以明确执行的可能性，他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人
哦，极高评价呢。
应该是说，我在镜头前跟在节目里面的人设跟在录音室里面完全不一样
哦。
就是我在录音室的时候是另外一个状态，因为我知道今天要做的事情是 讨论作品，然后把作品里面的我们讲主轴讲灵魂留下来，
对，
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严肃的，所以我并不会，就是我平常可能就在构想这些事情，然后我的平常的养分都会放在录音室的时候才会一次使用，所以平常就活得比较就是比较综艺这样，对对对，
把一些最深层的东西留在工作里面，留在作品里面，OK， 这张《迷城漫游》后来是怎么样讨论出来这样的一个概念？
其实专辑名称是我自己想的哦，不过《迷城漫游》这一首歌其实是子翔给我建议的歌名哦，因为我不知道我这首歌到底要叫什么名字，因为大家会发现《迷城漫游》这首歌里面根本没有唱到《迷城漫游》。
你这么一说，真的呢？
对，
没有唱到呢，
四个字一个都没唱到。
这首歌是不是原本应该就说哦，明知不可为，但还要为之
之类的之类的之类的？然后我也想了很多，就是很长的句子，就可能是副歌的第一句到第二句，就是十几个字的句子。然后子翔说不行，他说不行。这谁记得起来？
确实啊，比自己的你的名字都长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不如就叫《迷城漫游》吧。我说那也很好。
了解。
对，
子翔觉得呢？
就是往往在做到最后一首歌的时候，会有一种好像一切又快结束，然后会有一种呈现快要忘记最一开始做它的这份初衷，但是回过头来看，其实这首歌它确实就是这一整张专辑可强他从节目比赛结束之后他这一路走来的这段过程，那我同时也感受得到，这也是真的生活在城市里面的人们那每天跑上跑下的样子，对。
其实我觉得在听的时候就跟可强之前在可能有的是帮戏剧的作品那有的呢是翻唱的作品，其实在那个听感上我觉得就会蛮不一样的，甚至是我觉得好像不知道，我猜啦，我猜子翔好像呢有想要让你的歌声再更突出一点点，就希望能够再更以你为主一点，因为在其他作品里面可能就会听到说，你可能是跟这音乐是融为一体的，但在这张作品里面为了可能呈现出自己更真实的一个个性，我自己在听的时候就觉得的确在听的时候就会好像在听你说话的感觉，
对，就是我们在混音上也做了很多次很多次的调整，然后我的习惯是可能子翔给我第一个版本，然后我可能不会当下告诉他答案，我都可能一个礼拜，可能两个礼拜，我才告诉他说，他会问我，我说不行，我要再多听几次，然后他会问我，然后我们这次专辑老实讲好像在混音上是我收获最大然后也觉得最重要的一环
哦，怎么说？
对，就是其实以往在混音上，就像刚刚这个亚瑟讲的，
对，
以往都是跟音这个伴奏站在同一个线上，
对，
然后完成一个作品的感觉。不过这张专辑有几个混音是我们刻意要营造出有现场感的听感，所以我们特别往这个方向去靠近哦，所以才会有。刚亚瑟说，好像是以我的声音为主的一个概念
哦，所以我的听觉是没有错的，
对
哦，好险耶，
这边我可以补充啊，就是会比较像是用环境的样子，我们不取环境音，但是我们在歌曲里面所有的旋律乐器里头，我们创造这股城市的感觉，我们把人框在一个城市里头，框在一个现在居住的地方，框架在属于你的日常生活作息，像是每天通勤，每天吃的饭，每天见到的人，让这些人成为音乐之中的一部分，让可强来说，
有想过需要去 sample 一些声音吗？
你说像是这个吗之类的？
我说像是 sample 一些可能我们日常会听得到的声音，毕竟是城市嘛。
其实当下有在想，然后我们有做了几次尝试啦，就是可能就是小东西的声音，不过后来就觉得，那个不是我想要的，对，那如果之后要再翻完这个歌，我是完全不拒绝的，
从刚刚那个可强，我觉得可强现在是另外一个状态，就是你的那个做音乐的状态了，跟我就是上一集在跟你聊天的那个感觉真的是不一样了。子翔应该是 刚刚上一段看到跟现在在 talking 就是哦两个人呢，
就是可强很会调试自己，
而且
跟那个啦，跟讲话的人有关系啦，
而且我觉得应该是子翔要很会调整自己。
没错没错，其实是子翔很厉害
对吧。OK， 子翔对他什么怨言吗？没有。
目前就是你可以不要藏得那么深。
哦，竟然是这样。我想说，那个下次制作费可以提高。我说我 try my best， 我会尽量，好吗
？OK， 好，谢谢子翔 yeah, 特别来 talking 一段。相信大家对这张作品的一些幕后的故事应该是更加的了解。这张专辑呢，跟大家推荐叫做《迷城漫游》。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听了这首歌嘛，其实我觉得今天透过这样的一个新的诠释，我就可以再听一次，毕竟是两天不同的节目嘛。我们来再听一下这首《迷城漫游》。刚听到的作品呢是郑可强的《迷城漫游》。好的，今天的亚瑟在节目里面又要来自我挑战了。其实我觉得这个自我挑战环节很有趣啦，所以说我就想说来问问哈，我们这个比赛出来的选手小乌龟
是
可否呢以你的那个过关斩将的经验来教我一下，因为这张刚好你也是男生嘛，所以说想要来学一下专辑里的歌啦。
好，
对啊，今天有没有什么歌可以让我来学一下呢？
好，我们来唱那个闪电，专辑里面一首歌叫闪电，
是专辑里面第一首就会听到的歌吗？
没错。
OK， 这首歌我们在教之前来讲一下这首歌大概在讲什么好了。
这首歌在讲的是，它不是讲故事哦，它也不是讲很具体的东西，它讲的是一个心理的状态，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微小的状态，就是我觉得只要是刚出社会的人们，
对，
你有时候可能工作忙碌到你没有时间顾着自己的表情啊，或者是外表啊，你有时候经过厕所的镜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好像长得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哦，很久没有看看自己了。
对，是这个歌其实就在讲说环视你的双眼怎么都没发现聚光芒的闪电，是在为了要提醒之后的我自己，就是其实那个歌词里面的你就是镜子里面的我自己。
哦，他其实不是在对某个人说，
对，是 对自己讲，就是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然后告诉我自己说你要记得你以前的愤怒，然后你以前眼睛里面的光芒和闪电，那是你最可贵的东西。因为我很害怕这个东西消失不见。
真的耶，我其实最喜欢做的一个访问的状态，就是这个歌手在跟我介绍他的歌的时候，他眼睛里面有你刚刚说的那个闪电存在，我就会觉得哇，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唱歌然后爱自己音乐人。 OK 我们来学一下这一首歌好了。
好，但是我们要唱的不是副歌，我们要唱的是 Bridge。 对，然后因为 Bridge 的生产非常的特别，我们是在当下改了好几个版本才变成最终的版本的。
好，那我们就来准备来练习一下这个 Bridge 好了。
好，
来，请可强，有请可强
来了。
Baby baby 我又不是百变怪，怎么会期待。
好，因为如果就这样的话，那我跟 Team CD 有什么两样呢？请告诉我要注意哪些部分。
好，重点是要把 baby 的感觉唱出来。
你说要唱出那个什么 baby 的感觉？
对， baby 的感觉。
哦，要有一个对象。
对，就是这个歌其实是他说的 baby 就是你自己。
我自己。
对，你要把自己，你要很爱戴你自己。
好。
对，所以是 baby baby 我又不是百变怪，怎么会期待。
哦，
甜甜的
甜甜的，你说是 baby baby 我又不是百变怪。有什么尾音？有这些。
有下句，
怎么会期待。
是的。
有吗？有大概达到那个你的标准吗？
我们这个要再重新录。这是我刚刚说的那句话是制作人会在另外一边讲的。可强，不好意思，这句可能我们再一个。
这边有几个过？这首歌里面有几个过？
你说几个 take 吗？
对啊，
没办法算，太多个了。
它是最多的吗？
他不是最多的，
他不是最多的，
对、哦、有件事是最多的、
哦、有件事是最多的，
对
对，可想而知了、嗯、因为他可能要用的那个就是诉说的对象的情感可能又 更加强烈，
能量不太一样，
对啊，可是刚刚这个只是一个意象而已啊，但是如果要真的把它唱，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尾音的部分的处理啊、嗯、我要怎么去就是去请教我老师
其实我觉得唱歌这件事情、嗯、音准跟拍子嗯应该都是基本到非常其次的东西哦、oh. 对，只要你唱的当下的氛围是对的，或者是你唱给那个人的对象、嗯、你那个人能够 get 到你要讲什么，嗯，我觉得这个歌就非常成立啊、oh. 我觉得跟音准跟拍子没有绝对的相关，没有说音准很准还是拍子很准就非常非常厉害、嗯、而是说它只是一个载体而已，音准跟拍子是一个、嗯、是一个载体、嗯、主要是你在唱的感觉，所以、oh.对我来说刚刚你唱的那句就是在这个节目里面这段非常独一无二的东西，我也不会去觉得说哎，嗯，有什么好改的哦，就是留给这个节目，我觉得很棒，
了解，那不然我们一起好，我们一起把这个这句话然后最后再来唱一遍这样，
好，那我起，
好
Baby 我又不是百变怪，怎么会期待，
哇，我跟着那个可强一起唱的时候就发现嗯还是有差距的啦
没有
因为刚我刚刚自己唱可能就是没有那个真的是 tune 过的版本，但是跟你唱就是、嗯、哦你就是一个人工 tune 这样，
没有，其实我没有大家有看森林之王的话哎我没有 tune 啊
因为这首歌你录过啦，所以你的话就会有一个习惯在嘛、
啊、没错没错，
好的好的，今天呢最后一个部分是想要来跟大家就是教一下这首歌的作品，那相信呢在今天的两天的节目里面大家应该是对于可强的这个整个方方面面应该是越来越了解了啦，那就是希望了之后有任何的活动或者是任何的一些有什么地方可以去找你的资料呢，
可以去追踪我的 Instagram、嗯、然后或者是 Facebook、嗯、对，然后在上面都会定期更新我最近的动态，然后还有我这个关于音乐的这个状况，嗯，
搜寻小乌龟是找不到的哦，
搜寻小乌龟找不到的会找到什么水族馆哦，要小心哦要小心哦，
好，那我这边最后就是有一个疑问啦，
好，
为什么你的那个贴文里面会有 hashtag 反正啊，
哦，因为反正是我这个人的一个核心的想法，欸，就是我觉得反正他其实有点叛逆的感觉，嗯，就是把正反过来写，对，然后就是有点啊，我故意要这样写的感觉，哦，对，然后反正这个词其实从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接收到了，嗯，所以我觉得我就是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要怎样怎样，嗯，所以反正是一个词，然后也是一个意象，嗯，也是一个概念，我就觉得把政治反过来看，嗯，它真的有这么不正常吗，嗯，或者是我做的事情老实说做音乐跟一般人的这个职业有这么不一样吗，其实也没有，嗯，只是我们的形态不一样而已，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很核心的一个想法哦，可是我一直老实讲我一直没有解释过这两个字，
对啊，
对，很多人在问我，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这个事情也不需要解释，
嗯，而且你可能要解释了再解释那就算了，
对对对
OK 今天得到一个答案了，
所以
好的，反正不管今天你是什么样的状态，这张专辑推荐给你叫做迷城漫游，欸，好的，下次呢有任何的新的作品再来节目聊天好不好，
谢谢亚瑟
OK 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咯，谢谢可强，
谢谢亚瑟，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